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一连几集同各位讲喺古代生活喺中原王朝北方嘅一个民族匈奴。我哋先后提过有关于佢嘅崛起、佢嘅发展点样威胁到中原王朝，但系后来呢又分裂嘅。佢哋之所以分裂呢，无疑系来自中原王朝啊对佢哋不停嘅打击，但系呢更加重要嘅理由啊，系因为匈奴内部啊出现分裂嘅情况。再加埋一啲嘅小部落原本附属佢哋嘅呢个时候亦都叛乱，而更重要嘅就係因为天灾嘅关系，大风大雪根本令到当时漠北嘅生存环境係彻底崩溃。佢哋后来就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南阵营归附俾中原，完全融入中华文明。经过几百年，他们完全纳入华夏的族群体系，已经再找不到他们匈奴人的身份了。而北匈奴阵营呢，他们就向西迁徙，而是以阶梯式地辗转到去欧亚一带。他们向西迁徙的路线，若果以今日的地理位置对应地来讲呢，就先是退守到去伊犁河谷一带，即是今日新疆西北部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咁然之后呢，佢哋再继续西迁，就进入到今日啦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带的石尔河、阿姆河流域。大概过咗200年左右呢，佢哋再向西转移到去今日俄罗斯南部高加索、伏尔加河、顿河流域，之后继续西迁噃，去到今日嘅乌克兰、俄罗斯西南部，而且呢喺呢度佢哋迅速崛起，横扫东欧各部，逼迫嗰啲日耳曼民族都要大举向西迁移。佢哋当时嘅核心呢就盘踞喺匈牙利嘅潘诺尼亚平原，亦即系呢今日嘅匈牙利全境以及周边中欧嘅区域。后来呢佢哋更加系令到整个欧洲呢都陷入恐慌。喺欧洲嘅历史文献当中呢，对呢一群远道而来嘅游牧民族，呢啲咁强悍嘅骑兵称佢哋为匈人。Huns， 他们的出现对于当时正是处于衰落期的罗马帝国以及周边的日耳曼民族来讲，简直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若果用今日流行的说话来讲，就是一场毁灭性的降维打击。为什么说打击是这么严重呢？因为呢当时欧洲的军事体系是以重步兵以及呢传统的骑兵为主的。但是匈人呢，他们就有很卓越的骑射战术，他们用那些的弓呢的机动性很强，往往在啲敌人仲未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嗰阵时，他们已经可以大量地将箭射出去打击敌人啦。另一方面呢，呢啲匈人向西迁徙呢，就好似喺欧亚大陆推倒咗第一张骨牌咁，呢啲嘅骨牌效应令到原本居住喺东欧平原嘅日耳曼部族，譬如嗰啲哥德人、汪达尔人或者法兰克人呢，咁为咗要躲避匈人嘅血腥屠杀以及奴役呢，就纷纷咁越过罗马帝国嘅边境，涌入去西罗马帝国境内。嗱，呢啲嘅连锁反应喺历史上呢就被称为欧洲民族大迁徙时代。而呢一个迁徙亦都可以话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嘅。 在这些西迁的匈人部落当中，去到五世纪中叶呢，就出现一位他们历史上很伟大的统治者，他就叫做阿提拉。阿提拉可以说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亦都极具争议的军事统治者来的。在他统治之下，匈人帝国达到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他们的疆域横跨中欧、东欧，北面呢就去到波罗的海，南面就去到多瑙河。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面对这么强悍的阿提拉，不论是东罗马帝国也好，西罗马帝国都好，根本都没有办法在军事上将他击败，就唯有透过不断地向他进贡大量的金银财宝来到换取暂时的和平。当时欧洲天主教世界对阿提拉充满恐惧，恐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根本就当阿提拉是上帝用来惩罚人类的罪恶的工具，因此呢就给了一个听起上来都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就叫阿提拉为上帝之鞭，去鞭打那些犯罪的人。好啦，到了公元451年，阿提拉就率领大军直扑去西罗马帝国境内的一个地方，就叫做高卢。高卢呢就即是今日法国那里。面对生死存亡的危机，西罗马帝国的名将埃提乌斯就联合了日耳曼的西哥德人等等的部族，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联军，就在今日法国境内的沙龙这个地方和阿提拉展开了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大决战。沙龙战役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血腥程度最高的大战之一，双方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极其惨烈的。尽管说战役结果在战术上都不能够分出绝对哪个是胜哪个是负，但是呢就叫做成功压制了阿提拉继续向西扩张的野心，亦都可以话呢是保住了西欧文明的底线。不过呢，沙龙战役虽然话是可以压止到匈人的攻势，但是真正导致匈人帝国覆灭的呢，就是他们内部的权力崩塌。公元453年，阿提拉在自己的新婚之夜突然因为血管破裂而离奇去世。当时匈人帝国可以说群龙无首，而且很快陷入了激烈的内部皇位争夺战，各个部族是互相残杀，加上当时被他们统治的日耳曼人就乘机起义反抗了，强大的匈人帝国仅仅只是维持了几十年就土崩瓦解。残存落嚟嘅匈人话系向东嚟到败退啦，又或者呢系喺当地同欧洲嘅部族通婚融合，最后呢渐渐消失喺欧洲嘅历史长河当中啦。我哋话昔日匈奴分为南北两大阵营，南阵营归附俾中原王朝，而北阵营呢就向西迁徙，撼动了欧洲文明格局，亦都影响了全世界的格局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还有一部分的匈奴人，他们留在漠北的地方的。这些漠北草原的留守族群，他们发展是怎样呢？最后结果又如何呢？咁喺下一集，亦即係呢昔日匈奴今何在嘅最后一集呢，我会同大家再讲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